武丹听了康熙的话，磕了个头，转身退出来了。他刚刚走到养心殿外边的垂花门前，就看见四阿哥胤禛和总管太监李德全走过来了。李德全的手里还捧着一个热气腾腾的药罐子。武丹抢前一步就要给四爷请安，却被胤禛给拦住了。哎呀呀，吴老将军，我可不敢受你的礼呀、啊！怎么，见过皇上了？啊，回四爷，见过了。哦，四爷，这是皇上要用的药吗？奴才斗胆代尝一口，成吗？这代尝御用的食品药物啊，是皇宫里的规矩，为的是防小人暗害皇上。这替皇上尝药尝饭的人呐，还一定得是皇上十分信任的人。而且谁能有这代尝的资格，也是莫大的荣幸。四阿哥知道武丹的忠心，也知道武丹在皇上跟前的分量，听武丹这么一说，便笑着点了点头。李德全急忙捧过药罐子来，武丹就着银勺尝了一口。胤禛又笑着问他，吴老将军，你这会儿到哪儿去啊？哦，回四爷，奉皇上旨意去见大阿哥，他的领侍卫内大臣的职务交给奴才了。哦，大哥刚刚去了，今天皇上发落十三帝，是大哥兼行的，打了40大板呐、啊，打得可真狠呐、啊。武丹一听不由大吃一惊，哎呀，十三爷金枝玉叶的，这可怎么受得了呢？奴才那儿有上好的棒疮药，回头我送一些过去。哎，吴老将军，不瞒你说，十三弟现在被拘押在养蜂夹道，恐怕送不进去。这样吧，你派人送到我府上，我再想法子送进去吧。哎，对了，吴老将军，听说三阿哥府上的那个孟光祖现在在南京呢，你路过南京的时候见到他了吗？武丹直愣愣地看了胤禛一眼，三阿哥府上的清客孟光祖何止是去了南京啊，云贵川陕两广他都跑遍了，到处替三阿哥送礼拉关系，这事儿他武丹早就知道了，可是他牢牢记着魏东亭的嘱咐，阿哥们的事儿绝不插手过问。想到这儿，他便笑着回答说，四爷，奴才路过南京啊，并没下船，只待了2个时辰，孟光祖我没见着，就是见着了也不认识他呀。胤禛是个明白人，一听这话心里就透亮了，急忙解释说，吴老将军，你别误会，我不过是随便问一声，并没有结交你的意思。好了，你请便吧，我还得给父皇送药去呢。说完带着李德全进去了。武丹如释重负，急忙出宫，他原打算立刻去见大阿哥的，可是一看天色马上就中午了，这时候去大阿哥一定要留他吃中午饭，不吃呢驳了大阿哥的面子，吃呢又容易遭人议论，干脆回家得了，后晌再去吧。他正要上轿，却见三阿哥胤禛匆匆忙忙的从宫里出来了。武丹心中暗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今儿怎么这么巧呢，还不想见阿哥们吧，还偏偏这阿哥们都让我给碰上了。他装作没看见，急忙紧走几步钻进了轿子。其实啊，武丹完全不必这么紧张，他不想见三阿哥，三阿哥也不想见他呢。这位三阿哥胤禛平常日子里老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除了带着一帮翰林秀才老学究们编书之外，似乎是什么事儿都不管，什么事儿都不问，什么事儿都不关心。 在太子胤禛面前，他规规矩矩，非礼之事一点不沾，对阿哥党的胡作非为，他更是从不参与，也从不过问，因此落了个太子党的名声。其实啊，他这么做完全是假象。现在太子倒台了，大阿哥轻狂浮躁，别看眼下走红，可是要不了多久肯定也得倒台。大阿哥干的那些没王法的事儿，他老三抓得有把柄，关键时刻撂到父皇面前，哼，大阿哥不倒也得倒。老大老二都倒了，这江山不就是我老三的了吗？所以承德的事儿一出来，这位三阿哥就把府上的心腹幕僚孟光祖派出去了，云游各省，向全国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们馈赠礼品，打通关节，为三阿哥接替太子做舆论准备。不过他也是利令智昏了，他没想到老皇上康熙在全国各地都有密折专奏的大臣，孟光祖招摇过市，大肆活动，能没人报告给皇上吗？他也没想到司凭文书官凭印，朝廷官员出京办事儿，还得带着部里的公文，经过验看地方官才敢接待呢。孟光祖一个白衣书生私闯封疆要员的官邸，能那么顺利吗？他更没想到皇子阿哥要给官员馈赠礼品，按照皇室的家法，那是要请旨批准才能赠送的。孟光祖打着三阿哥的旗号到处游说，到处请客送礼，能不招人怀疑吗？更何况朝中有党，下边就有派，孟光祖在下边放开手脚的拉拢人，不定犯了哪位的忌讳呢，不告状才怪呢。这不，今儿皇上就收到了江南巡抚马钧的一封600里加急密奏，把孟光祖在江南的活动，都拜访过谁，都向谁送过什么礼，说了什么话，干了什么事儿，奏报的一清二楚，点滴不漏。康熙一看就火了，把三阿哥叫进宫去，劈头盖脸就训斥了一顿。老三一想，这江南巡抚马钧是大阿哥的人，如果不是仗着大阿哥的势力，他敢拿我三王爷开刀吗？所以辞别了父皇，他就急急忙忙的出宫，要去找大阿哥。您想啊，在这种时候，他能有心情去和武丹闲扯吗？咱们书说简短，却说三阿哥成郡王胤祉怒气冲冲的赶往大阿哥的府邸，来到门口不等通报就闯进去了，却不料大阿哥正和全家人一块吃饭呢，几个福晋小妾一见三王爷闯进来了，赶紧起身就要回避，大阿哥却宽宏大量的把他们给拦住了。是三弟来了。哎呀，都是自家人嘛，你们就不用回避了。三弟快过来坐下一块吃饭吧。老三心里有气儿，冲口就说，吃饭？哼，小弟我不吃就饱了，各位嫂嫂慢吃，大哥请借一步说话。大阿哥一听这话，心里有点不痛快了，心想，怎么连规矩都不懂了吗？你老三吃了枪药了，这么冲干什么呢？想到这儿，他把脸一沉，挥手让家人仆人全都退下去了，然后阴沉着脸一笑说，三弟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见老大把脸拉下来了，老三也不客气了，开口就说，什么事儿？大哥你别装糊涂，你门下的马钧 把小弟我给告了，皇阿玛追问这件事呢。我说大哥，你如今在上风头上站着，也总得给小弟留点面子，留个活路吧。大阿哥一听这话心里笑了，心说给你留活路，无毒不丈夫，你有了活路，那还有我的活路吗？心里这么想，脸上却带着笑容。哎，三弟，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是不是孟光祖的事儿？告诉你，我压根儿就不信。三弟，你一向是位正人君子嘛，怎么会办这种事儿呢？肯定是下边的人呐，认错人了，或者是有人打着你的旗号，在下边胡作非为。你好好想想，怎么向父皇回话？大哥，我也会替你讲情的。老三心里清楚，大哥这是在耍滑头呢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得了吧，大哥，你别来这一套了，蒙谁呢？马军要不是仗着你给他撑腰，他有几个胆子敢拿我作践吗？再说了，你的门人柳凤鸣、薛占奎也都在下边紧着活动呢，当我不知道是怎么着？”这一下可捅到老大的痛处了，他恼羞成怒，拍案而起：“老三，你说话要有点规矩，你的人在外边捣鬼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拉扯我干什么？告诉你，我这里没有什么叫柳凤鸣、薛占奎的，我根本就不认这个账。”老三一听也恼了：“嘿，好好好，大哥说得好，可是大哥，你也别太得意了，你以为废了太子你就成主子了？告诉你，没门，我老三也不是那么好惹的。”一看话不投机，老大就端起了老大的架子来了：“老三，你好惹不好惹的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我管不着，这是我家，你少在这儿耍风放刁，两个山字落到一起，你给我出去。”老三万万没想到大阿哥竟是如此绝情，他恶狠狠地瞪了老大一眼，转身就走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了一句：“大哥，你办得绝，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哼哼，小心到时候你会后悔的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老大听见这话，连眼皮都没抬，冲着老三的背影说：“哼，后悔？笑话，我老大做事从来都不后悔。老三，你就等着父皇整治你吧。”说完悠闲自在地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。突然门帘一挑，老十四应提进来了：“嘿呦，大哥，你好清闲呐。”老大睁眼一看是老十四：“嘿呦，十四弟来了，来，快请坐。有什么事儿吗？”“啊，事儿不大，今儿个皇上处分了二哥和十三哥，二哥压在宫里，除了没自由以外什么都不缺，倒是十三哥挨了那么重的打，又压在养蜂夹道，那可不是个人呆的地方啊，所以我和八哥九哥商量着，想给他送几个干粗活的丫头，再送去点被褥替换衣服什么的，可是这事儿犯着禁令，我们哥几个面子太小，担待不起，所以呢，我来求大哥了。好歹咱们都是兄弟，大哥你又一向慈悲为怀，怎么样，就替兄弟们做个主吧。”大阿哥心里雪亮：“ 你们几个合起手来把老十三给栽进去了，现在又出来装好人，还要拉我当垫背的，哼，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。可是老十四那几句拍马屁的话又让他发不出火来，思忖了一下才笑着说，十四弟，难得你们几个这么好心，按说呢这兄弟情义上的事儿，就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，不过与其咱们偷偷摸摸的干，还不如干脆奏明皇上，名正言顺，岂不更好？你敢和大哥我一块儿去见皇上吗？老十四一听，把胸脯一拍，嘿，瞧大哥说的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？有大哥在场，我不胆气更壮了吗？哎，谁不知道你老十四胆子大，还用得着我替你壮胆吗？好，这事儿呢，咱们说办就办，马上递牌子见皇上去。得得得，大哥，你别拿兄弟开心了，你马上就要当太子了，有度量，有气魄，再办了这件事儿，得再加上一条，有仁德，兄弟我佩服。老大被胤禔这番话捧得心中痒痒的，于是哥俩说说笑笑来到皇宫，递了牌子，奉旨到养心殿觐见。他们来的时候见三阿哥胤禔已经候在门外了，老大知道他是来说孟光祖的那件事的，哥俩互相瞪了一眼，却谁也没理谁。老九胤堂也恭候在门外，却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事来的。养心殿里，康熙正和上书房大臣们议事呢，哥几个不敢闯进去，只好在门外静静地等着宣召。这些天呐，康熙皇上真知道什么叫老，什么叫累了。几年来，太子协理朝政，一般的奏章太子先看，提出处置方略，康熙再看一下也就算完了。现在太子被废掉了，没了帮手，上书房大臣又没那么大的权力，所以事无巨细都得这位老皇上亲自处置。他打起十二分精神来，却还是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这时候康熙才体会到，没有太子是不行的。今天从早上起来直到现在，事情是办完一件又一件，累得他头昏脑胀，精疲力尽，只好让几位上书房大臣暂且退下。皇上在殿里忙活着，阿哥们虽然站在门外，却也都没闲着。干嘛呀？各动各的心思呗。就说这老大吧，他本来是和老十四一块请见皇上，要为胤祥送丫鬟送东西的，可这不是他的真心，他的心里想着另外一件大事呢。这事儿关乎社稷，更关乎他大阿哥的前程，而且这事儿必须他大阿哥单独和父皇谈，绝不能让这几个兄弟们知道。所以他拿定了主意，今天我得想办法先进去，不能和他们一块儿去见父皇。他这正琢磨着呢，张廷玉、马齐、佟国维几个人低头退步走出了养心殿。老大一见机会来了，就对几个兄弟说，你们且在外边候着，我进去问问皇阿玛见不见你们，然后呢再来传话。他这话说的是既合规矩又很随和，谁能想到他这么做是别有用心呢？此刻康熙正靠在玉榻上闭目养神呢，见老大进来了，只是随口问了一句，胤氏啊， 武丹去见你了吗？回皇阿玛，儿臣还没见到吴老将军呢。他一到，儿臣即刻与他办理交接手续。儿臣今日进宫请见，是有句话，儿臣思谋好多天了，不知当讲不当。康熙听他说的这么玄乎，不觉精神一振。
哦，
什么话啊？只管说嘛。啊，是父皇这次乾纲独断，决然废去胤禛，天下臣民无不称赞。不过胤禛毕竟是当了30多年的太子了，平日也善于邀买人心，现在外边的谣言很多，还有的官员要请求为他复位呢。康熙听了这话，果然是怦然心动，但是他却没有露出半点声色，只是平静地说：“说下去。”“
啊，
是。太子废了，却还住在宫里。老十三是胤禛的死党，也只是责打了40板子。知道内情的，说这是皇上的仁慈；不知道的呢，却蠢蠢欲动。阿哥们中间也有人在煽动着给老十三送东西呢，似乎都以为太子还会复位，所以谣言四起，人心越发不安宁了。好家伙，老大这话说的虽然轻松，可是用心却够歹毒的了。他几乎是给所有的阿哥都垫了块黑砖，怪不得他不让老十四他们一块进来呢。康熙是什么人呢？他完全明白了老大的意思。可是这位老皇上胸有成竹，却还是不动声色，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依你说该怎么办呢？”老大见父皇一直在听在问，觉得有门，便壮着胆子说：“我回皇阿玛，孟子说社稷为重，儿臣冒死进言，胤禛在一天，他的党羽就会猖獗一天，为了国家社稷和父皇晚年的安定，请父皇忍痛割爱，是不是可以赐胤禛自尽以绝后患？”康熙一听这话，这心里的怒火腾的一下就窜起老高啊，心中暗想：“老大呀老大，你好歹毒啊，竟然要拿自己的兄弟开刀了。”可是他想发作又忍住了，只是追问了一句：“胤氏啊，你这个办法倒是蛮干脆的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千年之后朕将要落个什么样的名声呢？”这老大正在兴头上呢，没听出康熙话里有话，还以为皇上已经被他说动了呢，大着胆子说：“父皇，为国家安宁，儿臣愿替父皇担此残杀骨肉的恶名，为君父分忧。”